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那么第三歌借体相状。那么这歌呢，我们介绍借体的因地的相状跟它果地的相状。那么这当中分成三科，先看第一科四名。知识因纳法成业明体。那么这个借体到底什么是借体呢？在律上呢做出一个简单的定义，就纳法成业。那我们内心当中呢去领纳清净的借法，在内心当中产生一种无漏的业性。当然这个业就是造作了，表示它不是一种涅槃极境的状态，它是有为法。但这个有为法它不是杂染的有为法，它是清净的有为法。那么这个业性就是你今天去领纳佛陀的戒法以后啊，在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造作的功能。这个造作的功能啊，简单的说就是防非止恶的功能。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定义啊。比如说啊，我们讲出一个譬喻，做一个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些人他欢喜抽烟，当然他会去抽烟，有这样的行为啊，他内心有这种烦恼。那么这个烦恼他也不是自然就升起的，烦恼也是因缘所生法。就是怎么回事呢？那刚开始是一份的好奇，抽了一根，哎，觉得还不错，抽了第二根。那么这个业力啊，它心行内心啊，烁烁心习啊，烁烁现行都无惭愧啊。他的内心当中啊，对抽烟啊，就产生一个很强大的好药性。这个时候他就不得不抽烟了。他内心只要看到烟的境界现前啊，他就控制不住了，因为他已经栽培一个强大的烦恼。那这怎么办呢？他后来知道抽烟不是好事情了，有很多很多的病痛啊是跟抽烟有关系的。他下定决心啊，要把抽烟的行为跟烦恼断除，但是他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办呢？他找一个有大威德的长老，但这个人本身不能抽烟的哈。那么他去在他面前跪在他面前说，请你为我证明，我从今以后宁舍生命绝不抽烟。他内心当中许下一个深重的誓愿，我绝对要跟抽烟的烦恼抗拒到底，我从今以后不再随顺他。那么发了愿以后啊，当然跟平常也就一样了。但是呢，在下一次看到烟的时候啊，他那个对烟的那个爱药的心啊，又升起了。但这个时候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完全没有抗拒的力量。这个时候，当他伸手要去拿烟的时候啊，他内心会产生一种力量，不可以。你曾经在一个某一个长老面前发言，你不要抽烟，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那么这个抗拒的力量，就说出不可以那句话，那个力量是怎么来的呢？当然不是上帝给我们，也不是自然生的，就有因缘。就是你曾经在这个大德的这个长老面前，你发愿，你临舍生命，不再抽烟。这个时候，在内心当中产生一个这样的种子，在心境接触的时候，这个功能它提现起来，帮助你抗拒这个烟的烦恼。当然，这样的业力，它只是面对一个抽烟的境界，不是遍盖所有的恶法的境界。当然这个业力也算不错了啊。那么这只是举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今天能够领纳清净的戒法，透过我们的发愿领纳以后啊，在内心当中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一个造作的功能。那么这里就是戒体的基本的定义。那么第二段呢，把这个意义啊，把它开展出来啊，看疏议。四朝云，对法界尘沙二谛等法，以己邀其四照方便， 善尽心气，必不为恶。彻思敏慧，敏慧前法，以此妖奇之心，以彼妙法相应，以彼法上有缘起之意，你纳在心，名为戒体。这段我们分成三段来说明，先看这个所领纳的戒法。我们今天来受五戒菩萨戒，到底我们领纳的戒法有多大呢？哪些是我们所要领纳的戒法？为法界尘沙二谛等法。虽然我们今天是受五戒或者菩萨戒，那只是我们一个实践的一个内涵，但是我们真正在领纳戒法的时候啊，是整个十法界的戒法。这个呢有多大呢？就像是尘，像空中的灰尘，又像恒河的沙，这么多的二谛等法啊。这个二谛就是包括真谛跟熟谛啊，真谛就是出世间的善法，这种无漏的涅槃的功德。第二个是世俗谛，这一般的世间的善法。换句话说呢，我们今天所领纳的戒法是包括世间出世间的一切的，如恒河沙的戒法，这是所谓的妙善戒法，这都是我们所领纳的对象。我们在持戒的时候是不能有所拣别，这个我们下一段会说明，是平等的对十法界持戒，这是第一个。我们所面对的境界啊，是法界尘沙二谛等法。第二段说明我们以什么心情来领纳，能领纳的心啊，以己邀起。那么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要有一个邀跟起。那么先讲这个起，这个起呢就是一个试验，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期望试验啊。我们从今天开始，过去的种种譬如过去生，我从现在开始要试断一切恶，试修一切善，试度一切众生。你内心当中啊，发起一个要使令生命真上的愿力。那么这个愿力有一定的期限，如果你今天受五戒，那么你发的愿就进行受，你不要管来生怎么样，起码我今生要做到断恶修善度众生。这个五戒的戒题是进行受，所以你发的这个愿是进行受，你死掉以后五戒的戒题就自动消失掉，因为你当初的期限就是进行受。但如果你今天受菩萨戒，请你注意，你是敬未来记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受菩萨戒是超越时空的了，因为你是一个菩萨，你是一个菩萨，就是菩提萨埵，叫觉有情，你已经从今生的生命当中觉悟出来，你看到是一个无量的生命了。所以你整个生命的规划不是规划到今生的，你是规划到无量的生命的规划，一种成佛之道。所以说呢，假设你今天受菩萨戒，你今天的愿力是尽未来际的，没有穷尽的。虚空有尽，我愿无穷。那么你内心当中呢，依止你这一念的誓愿跟你所要发愿的期限啊，施照方便，善尽心计，必不为恶。你要有一些受戒的方便，换句话说，你要遵守这个受戒的仪轨啦。就是受戒仪轨，就是我们这个历代的这些学习戒律的大德啊，慈悲啊，那么安排一个受戒的仪轨啊，刚开始忏悔请师，那么有种种的方便，深夜的礼拜，口业的陈词，说一些话啊，你要遵守这些受戒的仪轨啊，该拜的时候拜，该念诵的时候念。那么实际我们这样的一种身口的造作呢，来净化我们的内心，调伏我们的妄想，使令它不起恶念，这是全方便。那么下面讲到纳受戒体的因缘，彻思敏慧，敏慧前法，这是关键点。那么我们今天能够成就戒体，第一个是一个慧，一个明，就是清楚分明的慧心所。这个慧心所就是觉者，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啊 老实一点说了，如果我们今天把心静下来，不要老是看别人，看看自己的内心，你发觉你的内心是不圆满的，很多很多的问题等待你去处理，有很多的烦恼，在这烦恼当中又累积很多的罪业。那么现在我们有两个抉择，第一个我们选择继续的放纵下去，反正继续的做下去，不要去管它了，管它那么多呢，现在有快乐就赶快享受了，以后再说了。就是我们今天选择的逃避，这也是一个选择。第二个我们选择要去面对改变。那么我们应该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除了我们自己的努力以外啊，谁也帮不了我们。就是说你今天墙角有一堆垃圾，你要不去扫它，它十年后那个垃圾还在那个地方，你不去面对啊，不表示它自动会消失。就是你今生不去面对你的烦恼罪业，你因为烦恼的罪业到三恶道去，受了很多刀山油锅的痛苦，来生得到人你还是要面对，你一点都不能减少，你何苦呢？就是说你今生不面对，你来生要面对，你来生继续颠倒，你总有一头，总有一天你苦头吃尽了，你知道怕了，你还是要面对。那么既然是迟早要面对，为什么我们不早点面对呢？你这个拖这么多生死的流转啊，你这个受到这些冤枉的痛苦。所以我们应该对我们的生命做出一个很冷静的抉择，我只有两条路，第一个我选择面对，第二个我选择逃避。逃避没有好处，因为你迟早要面对，逃避了一时，把善恶道去，或者到天上去做一场美梦，来到人间你还是要面对。就是佛陀说啊，每一个众生迟早都要成佛，迟跟早。所以呢，我们选择逃避只会增加自己拖延过程当中的痛苦。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智慧抉择，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我现在别无选择，只好依止三宝的加持力跟烦恼拼了。就是你内心当中开始选择，你要舍利你的生命真上，不能这样继续的堕落下去，这是一种智慧的抉择。第一个慧心所现前，第二个私心所，这个私心所就是一种愿力，一种明确的愿力。那么我怎么样能够使令自己真上呢？就是我必须发三种愿：四断一切恶，无恶不断；四修一切善，无善不修；四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化。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发，就是佛陀引导我们去发起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愿，来使令我们生命真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啊，就是彻思敏慧，这个我刚刚讲过，它是一个有为法。有些人受戒的时候啊，他心中无想，什么都不想；有些人受戒的时候心中念佛，你看这会得戒体吗？我们应该知道啊，一切法因缘生啊，有各式各样的因缘去成就各式各样的果报。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是成就往生的净土的善业，不是招感戒体的因缘。就说你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你在登坛的时候你持大悲咒不能得戒体，因为你没有彻思敏慧，你没有如实观察烦恼罪业的过失，你没有如实观察成就正念功德的那种正念的功德，然后做出你的抉择，你身上去跨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面对正受的时候，你内心当中是清楚分明的现前，不能打妄想，打妄想的话你这四天就空过了，就是跟三宝结结善缘如此而已。好，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哈，我们在正受的时候，正受的时机我下一段会说明，你内心当中是一种 智慧的抉择，而且是一种清净的愿力现前，好，来跟前面的妙善戒法合合。好，再看第三段，那么前面是耶心，这一下把心境把它合起来说啊，心境合合，以此妖奇之心，以彼妙法相应，以彼法上有缘起之意，你纳在心名为戒体。那么就是意指我们这种要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心，跟整个妙善十法界的妙善戒法合合。那么在整个法上呢，有缘起之意。当然佛法讲因缘啊，缘起就是因缘生起啊。佛法讲缘起主要是心啊，我们心一动啊，对我们生命就产生一种力量，就是一个缘起，当然可能是善的缘起，也可能是恶的缘起。好，那么这个地方是指的是说，我们的心当中本来没有这种戒体的功能，那么因为我们如此的彻身敏慧，如此的观察，如此的发愿，那么这个时候本来没有防微止恶的戒体，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彻身敏慧严禁发心，就产生了一种戒体，就叫缘起。那么这样的戒体造作以后呢，你纳在心名为戒体，就你纳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就产生的戒体，这个戒体就是这样产生的啊。先由身口的遵守这个仪轨，应该忏悔，应该请师，应该种种的造作，把内心安定下来，然后呢遇到正受的时候，去如实的观察生死流转的痛苦，如实的观察这个解脱的功德，那么升起一种要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愿力，那么这样子呢就产生了一个戒体。好，我们看第三段的业书。业书云：以本藏是成善种子，此戒体也。那么简单的讲呢，这个戒体就是在阿赖耶识啊成就一个善种子的戒体。这个地方有一个观念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在唯识学上啊，把这个一切的法分成两类，一类叫现行的法，一个叫做种子，就是这个现行就表现在外的身口意的活动啊，这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的，能够见闻觉知的叫做现行。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不能见闻觉知，但是它存在，就是潜伏在内心的一种功能，一种功能。它虽然没有境界的刺激啊，暂时不表现出来，但是佛法认为它存在。好，那么这种断恶修善的种子呢，为什么这个在律上啊，道宣律祖说啊，为什么戒体不依现行，要按照业种子的安例呢？因为啊，我们今天受完戒以后啊，也可能一时的糊涂造杀盗淫妄，但这样子不一定就破坏戒体，不一定，因为你当初所发的愿是面对十法界的有情无情而发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业，虽然你在整个法界当中在某一个点造作的恶法，我们只能够说你的戒体有所瑕疵，不能够说你的戒体就失掉，不能这样讲。换句话说，你今天受了这个戒体，你是个菩萨了。菩萨有防卫的菩萨，有圣位的菩萨，圣人的菩萨内心清净，没有烦恼障碍，他这个菩提道走得很顺利。防卫菩萨有问题，内心有烦恼，控制不了自己，才造了罪业。但是他只要不毁犯戒体，他还是一个菩萨，这谁也不能否定。我们只能够说他是有过失的菩萨，他是一个有瑕疵的菩萨，因为他当初发愿的时候是面对十法界而发愿，他只是在整个愿当中的某一个点造作恶法，而且这个恶法如果他如法忏悔，还是可以恢复清净。所以我们戒体不安现行，你安现行的话，你任何一个恶法的现行，你就把戒体破坏了。但是你安的一，它这个是个种子潜伏的功能，他内心当中有一种潜在的意识，要面对一切的境界，断恶修善度众生。 是约的种子，约着你那个潜伏的功能来安立芥蒂，不安现行。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应该要鼓励大家修善，因为你造了恶，你要付出痛苦的代价。但是呢，我们必须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相，就是即使你今天受了戒以后偶尔有过失的出现，你不要以为你戒就撕掉了，不是，你只是在一个清净广大的戒体当中出现了一个小污点，这个污点如果你愿意改变，还是可以通过忏悔改变。有两种因缘会失戒体，在菩萨戒两种因缘失戒，第一个你以上品烦恼犯四众戒法，犯杀盗淫妄，戒体失掉。第二个你舍弃菩提心，你面对一个众生说，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追求无上菩提的，我愿意过着放逸的生活，我对无上菩提不再耗药，失掉戒体，因为你放弃努力了。只要你内心当中你不放弃对无上菩提的追求，虽然我做得不够好，但是我要求自己往那个方向一步一步的迈进，你这个戒体没有失掉。只要你不毁坏四众戒法，偶尔有一些小过失，你的戒体没有失掉。我们只能够说你在这个清净广大的戒体当中有一点瑕疵，你是一个有瑕疵的菩萨，你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应该这样讲。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这戒体是一种潜伏的功能，不依现行安立啊，现行只是依照某一种境界的刺激出现某偶一的行为，这个行为表示它就是我们的戒体，而是噎着潜伏的功能安立戒体。好，再看它的功德。夜书云：犹有本种心心，故力有常，人迁后习以其共用故，一住过境，能力能持能防，随心动用，还心本事，如是辗转，能就忘也。那么我们今天纳受戒体以后有什么好处呢？犹有本种心心，故力有常，那么一切法因缘生，我们在我们的无明妄想当中栽培的第一个菩提，那么这个种子呢，它就会升起一种现行。当我们进戒的时候，我们会警惕自己，我已经受了戒，所以这个功能呢，会恒常在我们的心中啊，一次一次的造作。好，那么这样的造作有什么后果呢？能迁后习以其共用故，它的造作这个现行又会在心习另一个层次的功能。后续就是后面的种子，后面的功能，那么使令这个功能啊辗转的增盛。那么到底是什么功能呢？移诸过境，能力能持能防，遇到这种过失的境界现前的时候，要我们过去的个性啊就去做了。等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力量来阻止这个过失的出现，就是能力能持能防。这个戒体就是三大功能，第一个意念不忘，我们在造作之前说会意念，哎呀不行啊，我已经造了受了戒了，我不能违背我的誓愿，意念不忘。第二个持守不失，让自己这个戒体啊，我不能让这个受这个戒体可不容易啊，要有得到人生啊三宝的境界现前啊，要花了好几天的辛苦代价才成就这个戒体啊，这个魔力宝珠啊可不要随便破坏了，你自己要告诉你自己，我这是我这个生命当中唯一的归依处啊，我来生的安乐就靠这个戒体 啊就迟迟不失，不要把这个戒体打破了。第三个防非止恶，因为你要保护戒体，你就会放弃一些恶法的造作啊。那么随心动用，还心本事，如是辗转，能去妄也。那么因为你要去防护你的戒体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一次一次的防护啊，就加强你正念的力量，就去净化你妄想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返妄归真啊，人聚妄有。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尼叫莲花色比丘尼， 这个比丘尼是在所有的比丘尼僧团当中第一个证得阿罗汉的比丘尼。那么离观胜比丘尼成就阿罗汉以后啊，在小乘的戒位叫无学位了，所作皆办不受后有了，他已经到了最圆满的境界了，他就离开的修行的地方啊，来到人世间啊，随缘的度化众生。那么莲花生比丘尼呢，他就度化这些有钱的贵夫人啊，这个阿罗汉也是各式各样，有些人喜欢关心弱势团体啊，也是关心的贫穷人，有些人专度有钱人啊。当然阿罗汉没有贪心啊，这是他的一个法执啊，这跟烦恼没有关系的。那么莲花生比丘尼专门喜欢度化贵夫人，有钱的那些夫人。那么他不但度化他们做慈善事业啊，进一步要他们受三规五戒，乃至受种种的戒法。但是这些贵妇人说啊，师父啊，我们不能受戒。你为什么不能受戒啊？他说我们这么年轻，福报这么大，长得又漂亮，我们受了戒会破戒的啊，不可以啊。莲花生比丘尼说破戒就破戒吧。这师父你怎么这样讲呢？破戒要斗三恶到底啊。莲花生比丘尼就讲出自己的一些因缘，当然阿罗汉有神通呢，他知道过去的因缘。他说啊，我在无量劫流转当中啊，第一次跟三宝结缘了，就是生命当中最关键的时刻啊，就是有一生我做一个歌舞团的一个戏女，就是戏就是演戏的戏，女就是女众的女，就是我们现在叫做一个女演员。那么那个时候我是演一个比丘尼，其实我那个人做什么是很专心投入了，我把这个比丘尼的心带了揣摩得很下，我穿上这个袈裟。那么那一次呢，穿袈裟跟那个申请那个道心啊，就重庆也跟三宝结缘。跟三宝结缘就好处了，生生世世遇到三宝，就经常会出现到有三宝住世的地方，听闻佛法，增长善根。到了迦摄佛时代呢，我的善根终于成熟了，他就随迦摄佛出家做一个比丘尼。